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再次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讯息。今天是我第三次在这里分享。那第一次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些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事，回去了以后太太就跟我说，以后你在台上不要再讲我跟我的东西。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分享了一些我跟孩子之间的事，回去了以后孩子也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再讲我们的东西了。所以今天我只好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事情。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所谓务实就是比较小气的人，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不是很追随流行的人，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不是很喜欢看电影，我觉得花那个钱去电影里面坐着不是很有，我就等着以后出 DVD 或者是我还可以用一样的钱我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样子，所以我很少自己主动的去看电影，大部分就是跟着朋友约的时候自己去。除了有一部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它只要一到电影院里面我就一定要去，是哪一部呢？我想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有点模糊哈。不过刚才我已经听到了，因为有人知道这是我的最爱这样子。这个是 Star Wars 的开头，我们中文叫星际大战或星球大战。那在3年前它的最后一集出来，就是 Star Wars 的 Episode 9出来，那当然我们也是在第一个 weekend 还是第二个 weekend 就赶快去看。那里面有一段它是这么演的，它这个是刚才说这是星球大战的最后一集，它总共有9集，这是最后一集了。那后面中间有一段它就演到说莉亚公主死了，莉亚公主是他们反叛军的领袖，他们在过去的40几年就一直带领着 Star Wars 的这群英雄们做着反叛帝国的事情。可是在第9集的中间的时候莉亚公主死了，然后不只是她死了，而且他们发现他们过去已经觉得已经打败的那个大魔王竟然没有死还活着，而且不只是还没有还活着，而且还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队，他们可以在刹那之间就把整个宇宙就这样子一个只要不是顺从他们的人就把它给毁灭掉。那这个时候莉亚公主选定了一个年轻的人来继承她，所以大家就说就跑来跟这个年轻人叫做 Poe， 他说 Poe 你是莉亚公主已经选定你的，你是她的继承人，你现在要站起来领导我们。后说我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就去找以前莉亚公主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跟他说，问他说，他就问他说，你们以前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怎么去有办法抵挡这个敌人。那个人就跟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做，可是我们就是相信彼此，我们就是 believe in each other， 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然后知道我们是做对的事，我们就去做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听到了这样子的鼓励，然后又有另外他的一个伙伴也突然就发现了一个可以去敌人大本营的秘密通道，所以他们就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发表了一篇很动人的演讲，就说弟兄们，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然后我们只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知道相信我们的目标，相信我们彼此，我们只要这样子我们就有办法去达到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其实这个 pattern 在各个电影里面，不同的电影里面也常常的出现，甚至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同样的心态，我们会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能够团结，求主给我们的牧师给我们的长职一个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方向，只要我们能够同心，只要我们有对的方向，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克服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建堂，我们也是为了这些不断的在做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其实里面的 主角约书亚，他也面临了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不是吗？他之前跟随着摩西，结果摩西带领着他们，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可是在那之前，摩西死了，然后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神用了接下来的这一段话来告诉他，约书亚，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想，我们也来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下，我们平常对于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对于我们心目中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我们的目标，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我们再来念这段经文。不过在念之前，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来龙去脉。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在接下来念的时候，假设你是约书亚，或是假设你是跟约书亚同在的那一批以色列人，你想一想，在这个时候，他们在约书亚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如果大家对于圣经比较熟悉，我想大家知道，可以一起回帮我们想一下，约书亚是贴着谁的棒子？摩西。摩西做了什么？哪一件在这之前做了什么？哪一件最做了什么事？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出埃及。OK， 那出埃及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出埃及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OK， 这个就是创世纪最后面讲。那这400年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们圣经没有记载，我们通常我们也不会去想太多，我们都觉得400年，圣经就一句话，400年过去了。可是400年到底可以发生什么事？今年是2022年 ，OK， 400年前，大概是在1620年的时候，5月8号来到了美国大陆，所以400年前。第一批清教徒来到了这个美国，来到了创建了这个剃度，然后400年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大家可以想象到400年前，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们，他们来到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时候是怎么心态？然后想看我们现在400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是怎么样一个不同的情况？你可以想象这批人400年在埃及过了400年之后有多少不同的情况，然后摩西带领了他们出埃及，然后这批人，而且这批人他们就是跟随着摩西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大部分的老年出埃及的老年人已经在旷野就倒闭了，所以剩下的这批人绝大多数要么是在埃及的时候还是小孩，要么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所以他们毕生跟随的就是摩西，他们知道的就是摩西对他们的带领，所以这个人带领着他们过了这个400年，他的祖先们熟悉的这个地方，到了这个约旦河的门口，然后他说，神一直叫我带领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过去踏上这个应许之地。是这个时候摩西死了，你是约书亚，你是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看到带领你过去一生的领袖死了，你前面是一个暴涨的约旦河，河的对面是一个充满了巨人跟孔武有力的人的一个地方，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神给他们了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不好意思，字有点小。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人过这约旦，这黎巴嫩 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 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话语，在你3000多年前你亲自的带领了约书亚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只是领受了这一段话，你也带领他们亲身的经历过你所接下来所要带领他们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赐给我们，主要也真的是让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一段3000多年前的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身上能够找到它的应用。因为你的话语是有生命的，你的话语是活泼的，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真的是听到你给我们的吩咐。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求你来保守孩子的口跟弟兄姐妹的耳，让我所说的弟兄姐妹所听的都出自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就是刚才这一段，就是耶和华吩咐了约书亚，他在要过约旦河之前，他的短短一小段九节的经文的吩咐。这中间我们会看到这个吩咐的对象，它的内容，还有它执行的方式。这个命令的方式没有讲得很好，主要我是想说它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实现的。OK，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段一段来用这个三个方面来想一想，耶和华是怎么带领约书亚，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说这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他的对象，他说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 OK， 刚才我说以我们人的观点，当我们在面临到那样子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摩西死了，他是一个做了一个怎么样的大事的那一位人，可是在他就要临门一脚的时候，他竟然离开我们死了。是这边开宗明义，耶和华也完全不打，就是非常直接的就跟约书亚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摩西是一个耶和华的仆人，而约书亚，你是一个摩西的帮手。OK， 而且第一个，所以神第一个他就把重点从摩西的身上移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强调的在这一整个带领的当中，是耶和华是那位掌权的，而听的人呢，这边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约书亚，可是我想这边还要请大家弟兄姐妹看到的一个字是汉。 OK， 他不是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带领众百姓过这一门河，他是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和众百姓过这一门，做这个约旦河。如果我们再回去看一点，在生命记，就是约书亚记的前一章，在摩西临死之前他最后面的一段话，在生命记31章的时候，他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去，这些民就是约旦河对面的民，在你们面前要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 然后到第七节，耶和华继续说，不，摩西继续说，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所应许所赐之地。所以 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是在告诉我们，它并不是只是针对约书亚，它是针对着约书亚跟所有以色列的众百姓。所以这一篇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段信息，它的 audience， 它的听众不是约书亚，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接下来我们会看说，那他吩咐约书亚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们要起来过这约旦河，往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然后这块地是我所应许摩西的话所赐给你们，是从旷野到黎巴嫩到幼发拉底河赫人的全地。这块地是在摩西他们在这群以色列跟着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几乎40年之前他们就已经来到这块地的门口，他们也派了探子进到这块地去，他们知道这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他们知道这块地是充满了神的所供应的地方。在他们派12个探子进去的时候，他们还记载他们从那里面摘了一串葡萄出来，那一串葡萄需要两个探子才扛得出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象吗？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来扛。有人画一个图说，它上面的一颗葡萄就是我们一颗西瓜那么大。我是很难想象说这个葡萄到底是多大一串葡萄需要两个探子，而且这十二个探子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并不是像我们这种像我这种老老肥肥的这样子。那这一块流奶与蜜的之地，而且这个是向你们列祖所应许之地，这边说这是透过摩西的话所赐给你的，可是其实在第六节的时候就有讲到说，这是按照我向你的列祖所应许所赐给你们的地。列祖到多久以前呢？在创世纪的15章18到21节，他说，就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赐给你的后裔这地，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一带，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以比喜人、以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 OK， 这个如果你去看地图他所画的地方，这块地方跟我们刚才读到的耶和华这一次再度提醒应许他们的地方是同样的一块地方，他们的疆界非常非常的类似。而这个时候是在创世纪15章， OK， 这个是在多早以前呢？这个时候是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这个时候连以撒都还没有出生，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还没有出生，这个离约书亚的时间大概有700年左右，可是神在这个中间就已经这样子的应许了。而这个应许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刚才说过他们到埃及400年，但他们因为当时的饥荒，约瑟就带领着以色列人跟后来的12个支派的人到了埃及去。在那之前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就已经生活在这块应许的地方，他们是在那边开始建立他们的家园，可是后来他们自己离开了那块地方。可是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自己的离开而有所改变，神的应许还是在这块地方，这块流奶与蜜的之地，这块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抬起一串葡萄的这块丰硕的地方，是我要给你们的，这不会因为你们离开或是你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而改变，这是神真实的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发生的这个应许。不过这边我们也同时也要看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也不是一个空白支票，他也不是说你是我拣选的人，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地方 go take it， 没有，神没有这样子吩咐他们，神给他们一个疆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在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疆界是非常大的，非常丰盛的，是以色列人用他们所有的人，他们的权力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尽这一块地上面的供应。不过神也还是给他们的一个疆界。 OK， 神是给神的应许，神给我们人的应许是有一个 boundary 的，不是，并不是说我想要什么你就有什么。同时不只是，而且神在这边，耶和华在这边吩咐约书亚的，他也不只是要你们给你这一块地，他说的是你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上之地都是你们的。有的时候我看到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会觉得神啊，你真的是太啰嗦了，或者你的要求太麻烦了一点，你明明就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了，你为什么还要以色列人用脚掌去踏呢？这样子，那你明明知道以色列人很懒啊，就跟他们到了那块地了以后，他们就是不会去一块一块的把所有的地都占领都夺回来，他们就最后就是会跟以色列不会跟某一些迦南人就同居在那一边，那造成后面很多事情的开始。为什么你就不把这一块地清清干净，你就先把闪电雷打下来，先把那块地都清干净了，再把以色列人带进来？那其实为什么耶和华要我们用脚掌踏上他所赐给我们的地方？因为神给我们，神是一个灵，他创造我们人，给我们身体，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灵魂，他要我们所经历的，他要得着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灵魂。他并不是只是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块地方，他是要我们真正的亲身去经历这个地上所供应的各样的丰盛的物产，还有所有各样的丰盛。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讲呢？我们在看摩西的一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看到摩西看到他最后神把他带到约旦河的东边，他看到了这块应许之地，可是摩西自己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过河踏到这一块地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通常就会觉得说，哎，摩西真是可惜，对不对？他跟着神这么久，他就因为一时生气击打了那个磐石，他最后就不能精致的站到这块地上去。我们对于摩西我们觉得很惋惜，我们觉得神有的时候对他很苛刻。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摩西有这样子的叹息，我们会觉得他会有可惜？因为摩西的脚没有办法踏上这块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摩西他很可惜。可是当神要我们的脚踏上这块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反应呢？我们说，哎，神啊，太累了，你就让我们坐着，让我知道就好了。摩西知不知道神应许了他们的之地？他不只是知道，他亲眼看到了，我们都为他觉得可惜。可是当神要我们亲自踏上那块地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神你给我们的丰盛我知道了，这就够了，踏上去太辛苦了，那个让别人去做吧。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他给我们的供应，他要我们得着的真的是我们全部的。因为他 他给我们的丰盛真的是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耶稣在最后给我们的诫命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边有尽意，有人是翻尽智，就是你的思想。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在的这个环境，我们觉得说，只要我思故我在，只要我懂了，只要我知道了 ，That's enough。可是耶稣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神，包括你的力。包括我们的 physical strength， 神要得着我们的是一个全然的得着，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全然的得着，全然的人，他不是只给我们一个脑子，没有身体，没有心，对不对？所以他要我们经历他的时候，他是要我们脑子、心、身体全部一起来经历他的。那所以现在耶和华只是约书亚你要踏上这一块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他接下来约书亚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他们要踏上这块地的时候，他们面临了一个困难，就是接下来他们说，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必使这百姓承受这地为业。那这一段里面是耶和华在教导说，以色列人你们该怎么样的去踏上这块地。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使这百姓承受为业，然后你要刚强大大壮胆，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然后最后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我们常常对约书亚，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出入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约书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会觉得约书亚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很有谋略的人。这是为什么？我想我们很多的第二代的小孩名字也都取名叫 Joshua， 然后我自己我最大的侄子 也叫 Joshua， 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的小孩就没有已经被抢走了，我就没办法叫我的小孩叫 Joshua。可是当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会觉得说 Joshua 是一个很受神恩赐的人，他就是天生的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样子的能力。可是当我们看到这边他耶和华在当他要过吩咐他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说你当刚强壮胆，然后接下来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最后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还没有听到吗？你要刚强壮胆。你觉得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是天生刚强壮胆的吗？我想不是。如果一个小孩是天生刚强壮胆的，爸爸妈妈会说慢一点，你慢一点， slow down， 对不对？当是约书亚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约书亚他看到他面前看到的东西，他不是没有害怕，他不是没有疑惑，可是耶和华在这边命令了他三次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 OK， 而且他不止耶和华在这边不只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他还告诉你说每一次刚强壮胆之后，耶和华都吩咐了约书亚一段话。他第一段话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应许之地是700年之前耶和华就已经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应许，这是他们一个 everlasting 的 promise， 而且这个应许也不因为以色列的人他们离开这块地到埃及而改变。同时在创世纪49跟50章的时候，我没有打上来，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的时候，他也跟他的百姓吩咐说 我将要归到我主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佛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父同在处。然后约瑟自己 他临终的时候，他也是在创世纪五十章的时候，他也说约瑟全家和他们的弟兄们与他父亲的眷属孩子跟羊群，不是这里 sorry 在后面，在创世纪最后面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与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色雅各之地。所以即使只是在约瑟带了以色列的孩子们，他们的十二个弟兄到了埃及之后，回到这块应许之地，一直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盼望，这个是永远，即使是他们在埃及四百年，这个是没有改变的。第二个刚强壮胆，耶和华吩咐是说，你们要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顺利。而且这个律法书你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那摩西，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是摩西五经，也是我们旧约圣经头五本书，它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民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个就是约书亚这边在这边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你要昼夜思想的内容。这里面创世纪它谈到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还有人在人的堕落之后怎么样继续的引导人，怎么样帮人开一条出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把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然后怎么样跟法老，也就是罪的代表，怎么样的跟他们征战，把神的选民从罪的当中，从埃及当中带领出来。到利未记的时候，他讲到了帐幕，他讲到了祭司，讲到了各样献祭的条例，他把神的属性讲得很清楚。到民数记的时候，他做一开始是有人口普查，因为人口普查以至于人开始敬拜自己，开始人有自己造了金牛犊，把人的罪之后的衍生跟神继续在人的罪中之后的带领，把人的堕落跟神继续的领导，这些讲得很清楚。然后最后到生命记的时候，是摩西在他临死之前，把他过去这一生耶和华给他所有的启示、所有的律法，他的把他总结以后，再一次跟以色列人讲清楚，并且给他们祝福、给他们鼓励。所以这整本这五本书，把神的属性、人的属性、神的创造、神的拣选、神的立约、神的救赎、神的带领，一系列的把它讲出来。这个是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到要进去要能够刚强壮胆的时候，他们所必须要知道的东西。那这边也是牧师在七月份的时候也开始带我们教会，开始每天一天一章开始读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我们到现在应该只念了创世纪第六章，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开始的，我们真的是很鼓励你赶快这个 weekend 先把前面六章补起来，然后我们用接下来的一年把这一段话、这一段耶和华怎么样神怎么样启示给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创造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些启示，我们好好来思想。 OK， 那最后还有一个刚强壮胆第三样，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要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刚才说过，这批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的 adult life， 不管出生的或者是成年以后，如果年老一点的，他们成年以后， 他们的生命就是跟随着耶和跟随着摩西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吃的时候是神供应给他们的玛纳，在旷野里面的玛纳或者是鹌鹑，他们渴的时候神会在磐石里面出水给他们喝。他们是真正的经历过40年神的带领，神的同在。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神 这边还要告诉你们说你要刚强壮胆，而且是在三个命令的最后面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呢？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迦南地，是一个有许多拜偶像跟他们的信仰不同的地方。神知道说他要以色列人进去的这块地方，没错，他的土地是流奶与蜜的土地，可是他上面有许许多多异民族异文化的人，就像他们当初去了埃及400年，他们也在埃及的文化里面生活，他们开始接触到埃及的一些思想信仰。今天耶和华也提醒他们，当你们要进去这块地之后，你们也会碰到许多其他你们看跟我所吩咐不一样的东西，你们会碰到许多其他的挑战，是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所没有遇到过的挑战。在旷野的时候你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今天到迦南地之后，你们会碰到许多丰盛的供应跟许多外邦族的东西的时候，神提醒他们，你们要知道我必与你同在。 OK， 重点是我与你们同在，而不是当你们碰到这些外邦人的引诱或是挑战或者是攻击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就像我过去40年怎么样带领你们，我之后也是一样的会带领你们。 OK， 那这些是3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们耶和华要约书亚进去做一个征战。那跟我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个3000多年前的东西？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这一段这9节短短的文字里面，神没有提到什么东西，神没有提到一句迦南人，神没有提到一句以色列，你们到底有多少能耐？这跟我们今天做事，跟我们今天我刚才说的那位英雄做法是相当不一样的。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研究问题怎么解决。可是耶和华在这边强调的是，耶和华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因为如果耶和华认为这些问题不存在的话，他就不会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他知道问题存在的，他知道约书亚看到了很大的问题，可是他也要吩咐约书亚说，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你知道怎么解决他们，而是我。Okay， 这是一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宣告。耶和华说，问题不在于你们要怎么解决，问题都在我身上，怎么解决怎么处理都在神身上。所以 耶和华一开始就把真的一直回到他自己的身上。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当我们把问题的重点一旦离开耶和华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从接下来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发生的头两个故事看到一些端倪。第一个，约书亚过约旦河以后第一个碰到的困难是什么？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有很厚很厚的城墙，里面有 有力的军人跟伟大的军人。按照以色列自己他们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攻破耶利哥城。可是我们如果熟悉故事，如果不熟悉的话回去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首先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怎么带领的以色列人不费一枪一族，他就把耶利哥城攻陷了，给了耶和华，不，给了以色列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看到耶和华的神的能力真的是浩大，所以把一个这么大的城就让我们环城七天，就这样子给了我们。他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小城叫做爱城，以色列人说这个我们办得到，那一个我们就派我们小小的一点的军兵，而且我们一点点的军兵就已经比他们多十倍，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他们拿下来。结果他们在爱城大败。所以当我们的眼神离开耶和华的时候，不管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能力多大，我们多有把握，不管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能力多小，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在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带领都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不是重点。所以今天在耶和华吩咐他们的时候，他也是提醒他们，你刚强壮的原因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一些事情，不要把你的眼目放在迦南人身上。另外一个是，那另外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 Okay. 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我们有说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众我的门徒，为了这个大使命，我们接下来有 VBS， 我们接下来有走导，我们接下来八月九月开始会有迎新，我们会有接下来在神应许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我们的扩堂，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做这些事情我们是传神和平的福音，我们是要劝人与神和好。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征战，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他说的是我们要征战，我们要怎么在一个很可怕的敌人面前刚强壮胆。 How do we relate？ 尤其是今天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当我们看到战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想，我是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厌恶。因为今年，尤其是今年在东欧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他们那边有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东欧，而且我就到我是飞去波兰，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个战争给当地的人、当地的难民的那些影响，我比较会关心，因为我就要去那边，我不知道到时候我坐的飞机是不是就会碰到什么问题。对，那在那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位乌克兰的牧师，他写的一个 open letter 吧，他说他是一个大概年纪比我还年轻的牧师，他有三个小孩，小孩大概才三岁五岁，几个小女生，然后当他们一听，这个时候是三月的时候，所以是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还没有多久的时候，可是已经是大军压境，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三天乌克兰就会没了的时候，那这个牧师决定，他写一封信，他说他决定他要留下来，他要留在基辅，然后他就开始准备水，准备粮食，因为想说战争来了，他们必须要提早做准备。然后他的女儿呢，就很高兴的说：“爸爸，爸爸，我们准备食物，准备粮食，我们是要去哪里玩？”然后爸爸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去哪里玩，我们是要留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说：“我们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如果在，他相信一个教会，如果在和平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什么事，不，他如果没有办法在战争的时候做什么事，他就没有办法在和平的时候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所以不管是战争，不管是和平，他都决定留在那个地方， 因为教会存在在那个地方，只有他的目的。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教会就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前线，没有所谓的和平，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想象的我们是处在和平的地方，我们在美国我们是和平的地方，或是我们是在乌克兰，我们是在战火之下。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就是属灵征战的战场。那以这个眼光，什么叫做我们就是在这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下面，在这样子的环这恰的这个框框之下，我们怎么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呢？我想第一个应用是比较最直接的应用。一开始的时候，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所吩咐的是约书亚跟所有以色列民。今天耶稣给我们的嘱咐，不是只给教会领袖，不是只给牧师，是给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不管你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小孩子，他不管你是当时已经是六十几岁，你或许是甚至是当时像约书亚已经或许已经八九十岁的人，所有在教会的人都是这一个 command 的领受者，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个 command 的领受者。我想这个是最直接的东西。那第二个，什么是我们应许之地呢？刚才说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的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的应许之地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万民，是人。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什么是人。在创世纪第一开始的时候，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太小了，那还是我来念吧。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 OK， 所以我们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再问说，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呢？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他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接下来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他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过了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以伦和以色列的人见到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害怕挨近他。所以什么是神的形象？什么是人当初被造的形象？摩西被造的时候，当摩西跟神同在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面皮发光。当神充满了会幕的时候，甚至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入会幕，神的这个荣光的荣耀是那样子的荣耀。可是今天早上我起来要刷牙洗脸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开灯。因为我没有开灯，我的面皮没有发光，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摩西他跟耶和华在那边四十昼夜，他面皮发光，我一个基督徒，我已经跟随神没有四十年，可是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是我不开灯我就什么都看不到呢？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身上的罪的遮掩，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神人 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根本，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身上表面的这些罪跟他接下来的影响跟他的后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会说啊，神啊，这个罪太根深蒂固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打破它。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神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罪啦，可是这个是小小的东西嘛，也不会太冒犯你，我们就跟他在一起吧。所以我们就很像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选择不把他们的脚掌踏破每一块地，他们选择就跟这些罪共存合并，以至于他们后来看到的不再是那块地，他们看到的就是那块地上面的这些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和华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荣光，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跟罪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留下来的无奈，我们所留下来的一些后果。然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实在是要么是太根深蒂固，要么是东西太小不屑一顾，然后我们就让它留在那一边。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态去看待他们，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更是如此，不是吗？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啊，如果他信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他不信主，那或许神没有拣选他，或是他的时间还没到，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就他做他的事，他自己要对神负责，他跟我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可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心意吗？神的荣光，神的形象，真的是我们说这样不重要就不重要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里的他们是谁？他们包括跟随着耶稣三年半，可是最后在最重要的时候做鸟兽散的门徒。这边的他们是什么？这边他们是那些犹大的法利赛人跟教师，想尽办法要把他杀掉。这里的他们是什么？是那些罗马兵丁在那之前扇他巴掌，鞭打他，吐他唾沫在他的脸上。为什么耶稣会在这样子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耶稣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身上的罪，耶稣看到的是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形象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因为这个形象，尽管我们今天活在罪里，尽管我们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值得这位神，不是说我们值得，而是说他会愿意放下他天上的荣光，他放下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人无法看见，人无法 comprehend 的这个荣光，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这块土地的宝贵，这块土地的价值，然后真的是让我们会有这个意愿，不仅是看到这个价值，而且会愿意为这个而踏上这块地，为这块荣光，为神的形象，我们会愿意走出去做神的见证。那可是同样的，在我们看到神的人的这个形象，人的这个人的里面这个神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看到的是刚才说的罪的遮掩，就像犹拿与蜜之地上面充满着迦南人， 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我们也面对各样神的遮盖。那同样的，神要吩咐我们的是，我们不要去看那个罪，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怎么样刚强壮胆？第一个，神在旧约的时候，他说他要以色列人是谨记他的应许。什么是他应许他的地方？你们要记得。今天神给我们什么？在启示录21章，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从创世纪的一开始到启示录的最结尾，神有一个固定的 promise， 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心意。我们愿意回归他的人，他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又做他的子民，他亲自与我们同在。这是神，这是父神在创世以先到世界的这个世界过去之后一个不变的应许。第二个，在刚强壮胆的第二点，他要约书亚记得神所吩咐的一切话，而且要昼夜思想。刚才说这所谓的一切话，并不只是指这些，就是不只是圣经，不是说不只是圣经，我想圣经是包含所有的，可是刚才说的这些耶和华所赐给摩西的这些话，他是把神的属性、神的救赎、神的应许完完全全的解释清楚，跟神的旨意。那今天神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想我们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说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他说成了，然后就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父神。所以成了什么事呢？刚才说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罪，当我们愿意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是对他身边的那位囚犯说的，他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3章43节，耶稣对在他旁边的那位囚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所以耶稣成就的是什么？他成就的给我们这个复活的救赎的盼望，而且不只是盼望，是已经成了的事情。我们这位囚犯，当他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当晚就跟耶稣同在乐园里面，而耶稣在最后说成了。Okay， 所以基督徒们，我们所有的不只是一个父神在创世之前的应许，我们还有耶稣在过去，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就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而且这是那位耶稣那位神说已经成了。 Okay， It's a done deal， 这是我们的确据。第三，刚强壮胆，神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一定与他们同在。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还有我觉得一件更大的事情，是他把圣灵差来。在约翰福音16章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今天基督徒我们有的还有圣灵的同在，没错，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像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 他们周围会看到许多的引诱，许多异教的风俗。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的信仰受到各种不同的挑战与攻击。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刚才有说，我们教会为了大使命，我们有 VBS， 我们有走祷，我们有接下来的迎新，我们有接下来的建堂。可是我今天在这边，我不会邀请你参加任何一样事工。今天我觉得这段经文让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先回去回想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人这个人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形象？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形象？不仅是看到神的形象，我们愿不愿意踏上这块土地？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身上作为神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救赎，我们有神的同在，你愿不愿意作为他的见证？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当你走出教会的这个门，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或许是你的父，你的配偶，或许是你的小孩，或许是你的邻居，或许是你的同事，或许是你路上碰到的一个人，你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什么？你是否也看到在你身上神所给你的那个荣美的形象，在他身上神造他的时候也给他同样的价值在他的身上？或许他还不认识神，或许他还在河的对岸，还在迦南，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生命中的价值？这个生命的价值值得耶稣放下一切的荣光来到世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价值值不值得让我们踏出那一步作为他的见证？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3000多年前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鼓励，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之地，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你的形象，这是一个何等宝贵，何等丰盛，何等荣耀的一个应许，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是吧？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你的土地上，你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贝上，而不是放眼在那上面的遮掩它这些你的荣光的东西。也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愿意能够踏上你所应许的那块地方，让我们真的能够见证，为成为你的见证。因为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跟我们同在的并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能够来得着什么或者是印证什么，可是当我们同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天父的应许，是那个风有 多有恩招的那个指望。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你透过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是怎么样的 solid 的 foundation。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跟我们的同在，是能够显生出多大的能力。而当我们这样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看到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踏上了那块土地，因为我们做了这位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这是多么大的祝福，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刚强壮胆，再刚强壮胆，再刚强壮胆，来做你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